甚至就不熟到什么程度，可能朋友圈都没给我点过赞。
所以我不知道他要看到我每天还是嬉皮笑脸的，会不会对我更加讨厌。
就是拿人手短，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跟他说不。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不拿你这个成本当成本。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伴匿名社交的神奇 APP，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此刻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就可以就是做到面不红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能拒绝其他人的人吗？
以前大学之前不行，然后出来之后我可以的，其实因为一开始之前是有一点内向的，因为 很少跟人去交集嘛，就都是做自己的那个，都是在自己的一个交际圈里面，所以说你有时候他会跟让你干嘛或者是说顺道帮个忙其实是不会拒绝的，但是出来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没无关紧要，也对你自己也是你自己都没有时间，为什么还要去帮他呢？而且这个帮他你自己也没有好处，所以说我就直接说不嘛。
哇，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是吧？
对，
太厉害了，我到现在我都没办法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去拒绝其他人。
我现在这个公司我领导说那个什么我不在，我直接就跟他我不。
太厉害太厉害，一会儿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成长的心路历程啊，此哥。
那所以我们下一个到我们的维特老师吧。
对，有没有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去拒绝其他人然后给自己造成伤害的这种经历啊？
我想想啊，没有办法拒绝别人能给自己造成伤害，我觉得有吧，就是记得什么事儿来着，就好像是帮了哪个学弟还是学妹啊还什么什么事儿啥的帮了，然后好像哪一天突然发现他把我删了，就是这样
啊。
对，就是其实有一点不想帮，但是感觉好像就是自己
一声师兄一叫是吧，
对对对对对，而且也就是自己受过前辈们的关怀嘛，对，就感觉说好像就到我这辈儿了，不给下一辈儿就是帮点什么好像有点又不太好啊，这种反正也纠结了一下，其实确实不是真心想帮，但是觉得说哎就帮就帮吧就这种的，但是没想到就迎来这么个结局，就是感觉挺不好的。
就是帮这个忙的时候就是是不是已经其实给自己造成了一些比如说
对
困扰啊，然后比如说直接经历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点强帮，因为就是跟他也不熟说实话。
明白。
就是因为他那一句学长大哥聊就
对算是对，就是这就是后来我就好很多，就是因为就是我发现有的人他提一些乱七八糟请求的这种人往往跟我都不熟他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对、
啊、然后
跟你不熟啊。
对啊，然后就是甚至就不熟到什么程度，可能朋友圈都没给我点过赞，就这人是谁我还得就是想一想这人是谁。往往会提出一些我觉得有点小过分的话，可能关系也不怎么好吧。
啊，那不会是我吧？我都没给你点过赞。
没点过赞的都记下了啊，都记
下了，内涵了，
都记着呢。哦，
说着我现在赶紧去我韦少的朋友圈里
点一溜是吧？赶紧点
球，赶紧点完，
一键点赞，
完了，
大自己人干事儿，我天！
完了，今天这个局我一定要把这段剪进来，就维特老师记仇，我天，有个小本本，
就是记仇，哎，谁不给点赞就给他记住。
然后那个赵赵有没有这个，就是自己曾经特别不好意思拒绝，然后给自己造成特别大的困扰的这种印象深刻的事情？
哎，这都不是曾经，我这今天就在经历
啊，
但是我都没有拒绝，就是工作中吧，还是说一下工作中，就是今天怎么说呢，就是我工作的话我干了别人的活儿，就是 我同事请假了，然后本来上周要干的，他说他要给我分配，然后我干，然后他这周干，结果他这周请假了，然后我就要替他干这个工作，所以说这相当于这两周的工作全部由我一个人干了。
但是他请假也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吧？
他病了，他阳了。
哦。
然后，但是我领导不管这个事情，也没有说再协调一下或者怎么着，但是说就是说。到时间了该干了就干了吧，然后我就干了。而且我领导这个人，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但我领导这个人平时就是他特别会 PUA 人，让我干的事情我就不得不干。
比如说怎么 PUA 你，让慈哥那个临下之前给你再就是稍微教学教学。
就是我领导会这样子，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的原因，可能就是我特别害怕得罪领导。首先这个建立的这个基础就是我害怕得罪领导，然后我发现我领导这个人，他不是那种说你干得好他就夸你做得好怎么了，而是说你干得越好的话他会挑你的错误，他就会在鸡蛋里挑骨头，凡是出现一点错误的话他会比以前更加严厉。
稍微打断一下，有没有可能你领导就想要你硬气一点？
我不知道呀，我就是在想这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确实有尝试过，就是我表现的相对稍微就是强硬一点的话，哎，他的态度就会柔和一些。
对呀、
啊，但是我强硬不起来啊，我不是那种性格。
我
可能他讨厌我的性格吧。
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大的那个领导，他就是平常就是对人很强硬的，他自己脾气也很大的，然后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嘛。他可能是上年纪了，他说话声音是蛮大的。他有时候就说了人，他直接骂人的都有，但是呢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已经了解了他的情绪，我们就很强力的直接把我们的诉求我们的什么全部说出来，就不给他说的机会，以后什么样子他也没对你没办法呀，他也没怎么样子，他反而你强硬一点他对你的态度反而会更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领导差不多也是这个人，他跟我之前的那个领导正好相反。我之前那个领导是我们就会商量着很和谐，我们就是分工很明确，我做完之后他做完之后我们就会配合，然后会觉得我如果做的不错，我领导会说做的不错，然后会帮我指点一下。这个现在这个领导完全就不一样，他不知道怎么着看着我，就是我俩可能脾气就不对。他是怎么样的，他做事特别雷厉风行，他跟人谁都讲话都特别不客气，他就说话都特别的开门见山，而且这个人就是他那个什么，他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他就是对于那个跟他有直接利益相关的或者他上级的人，他说话就特别温柔，但是他说话特别温柔就是跟他那个说话直接没关系啊，就是语气会发生变化，但他依然是说话对谁都很直接。那对我来说，对我肯定是就是会经常会是指使的那种语气，我觉得他估计他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吧，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很难和他相处，然后我只能是说他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表现的不好好工作，没有好好的工作的话，他就会说更多的话呀，比如你怎么又迟到了，这个怎么这点事儿都干不好呢，说之前谁谁谁干的挺好的，会说这种话，所以我还必须得把事情做好，做好之后他还会挑一些小毛病，因为他会一直盯着我。
这不止挑，这还冷言冷语是吗？冷嘲热讽吗？
我怎么感觉你领导在针对你啊？
我领导他是针对我，他是对所有人都不是特别好特别友善，然后他是对他是那种很谄媚的人，他会就欺上媚下，不欺下媚上那种人，就是我是他的下属，所以他会欺负我，但是咋办嘞，没办法呀，就是遇到这么个领导，你就是我尽量的呀，我在寻找一个和他相处的方式，那就是说我就不说话，不管咋的我都很少说话，那我当他说他的事情的时候我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一言不发把我的工作做好，平时我几乎不说我的事情。
要是其他人的话肯定是两个选择，一个是要么就不干了，一个是直接拼一把直接当他领导。
那倒不太可能，不干了我也不，我现在经常想这个事情，但是你说不干了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我还真是不敢轻易辞职。嗨，天天就是受气包，我在他手下就是受气包，好歹我好在我这个人心眼特别大，就是我去，反正我是在他那儿受气了，我在别的地方我能高兴，然后我也不是特别在乎，所以我不知道他要看到我每天还是嬉皮笑脸的，会不会对我更加讨厌了。
说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情啊，我天，太惨
啊。这么说的话，小王你不得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吗？
其实我也没有啊，我现在其实还好，就是我的前领导其实也是一个，我感觉这种领导一般是不是那种控制力比较强啊，而且就是
对
自己想法特别多，不允许你去按照你的想法然后去反驳他，我感觉是不是有这种特色特点。
对，他控制欲特别强，他对他的孩子对他老公都是这样子，因为他平时打电话、然后他说话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样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的领导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那个想让你周日加班，然后你不好，你想拒绝，但是你又不好直说，你就说啊我有事儿，或者比如说我想去医院怎样怎样，然后他就是一直要求你，然后你最后勉为其难，比如说答应加半天班。我就记得有一次母亲节，然后他这个领导找他去加班，然后他答应加半天班，然后他那个领导周五去了以后给他们群里边发消息说，那个你们都过来吧，然后咱们一起吃午饭，母亲节那天他们只答应他领导下午加半天班。
我感觉就是，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心思是不是被他看穿了，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可怜，但是我没有展现出我怎么敢可怜人家，但是我内心深处觉得他有点可怜，因为我觉得只有内心很空虚的人他才需要掌控别人，尤其是他在工作中的伙伴，因为你可以掌控你的家人或者你那是你家里的事情，但是你在工作当中会让人觉得你的家庭很不幸。
这种领导我觉得就是都真的有特，就是有共性啊，就比如说你请假的话，你的领导会追问你什么原因吗？你比如说私事他会问你什么事儿吧，具体什么事儿。
反正我不敢请假，我到现在都没请过假，说真的我没请过假。
对，这种真的很难拒绝，就是说起来可能比较，就是没有经历过的可能说起来就是理解不了，但是经历过的真的就觉得没法拒绝。心疼照照一分钟。
我还好，就是我真的我的只有我这种人能和他相处的来，我是和谁都比较能相处的。
我去年有一个同事，他是可能也是这样子吧，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嘛，然后需要加班的，然后就领导让他去加班，他前两次他加了，然后后面就是让他加的时候直接不想加直接就走，也不管他怎么样子，后面他也不跟领导说什么直接就走，那天就是就什么都不管了直接就走，然后之后第二天那个领导也不管他，也没怎么样子，又正常上班，就强硬一点。
但是就是之前就我那个朋友他加班的时候，他别说就是这种周末加班了，就是你只要是晚上就是下班时间在群里边找你问一个什么事儿，或者你的工作任务啊，就他会各种，就不是说今天非要你交然后你交不上来这种，就比如说下个礼拜或者下下个礼拜或者一个本来需要好几天完成的，他就要问你晚上就要问你进度或者需要看成果，他直接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
哎，真的呀，我这个领导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会特别提前，即使他昨天刚告诉你，然后第二天他又问你完成了没，我特别讨厌他说这个话。
对，他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他说他就
根本不需要，就是不给你不理他的机会啊。
好了，
大家刚才说的是工作当中的拒绝呀，就还有其他的吗？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正好相反，我在工作中很难拒绝别人，但是我在情感方面拒绝的特别干脆，就是正好是和别人相反。可能有些人在情感当中就拒绝的比较那个不好拒绝啊，或者怎么着，生活当中啊，但是我生活人际交往当中拒绝的特别干脆，可能我觉得这和人关注的东西有关系，你越在乎什么就越难拒绝什么。
啊，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觉得现在的工作比较重要一点，所以
我一直觉得工作是最重要的，结果搞得我生活就是工作也没搞好，然后生活中也是冷冷漠漠的。
楚河有那个就是没法拒绝别人给自己造成特别大困扰的这种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年纪相对大一点，所以我的这种困扰可能大部分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因为我工作的特性，然后总会有一些从政府或者企业推荐过来的一些人过来咨询我一些问题。其实我会发现有的人对知识是没有敬畏之心的，就是很多人我最烦听到一件事就是，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你帮我解决一下，或者我拜托你帮我把这事儿平一下，我回头请你吃饭。我导致我有一段时间比较长的时间是我一个星期七天，我办公室里可能有六天都有人过来找我，就是聊一些商业上的事儿，一聊就聊四五个小时，我基本一陪陪一天，一陪陪一天，一个星期七天，我可能五天六天都在陪。但这个东西吧，因为我所处的地方又是在辽宁，就是辽宁这块对于人情世故可能占比会高一点，所以说当地人就会觉得说，我有事情我来请教你，那我们不谈钱不谈商务，我更多的是跟你聊说你帮我把这事儿解决了，或者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要做直播或者我要做电商我不知道怎么做，你来教我，你教完我之后我请你吃饭。所以很多次明示暗示那个这个商业模型的搭建或者其他东西的搭建，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聊得完的，我要费脑子帮你去拉数据，去爬很多东西下来去分析，我没有义务来帮你免费干这个事儿。但他们很多人就是听得懂但装傻，特别是对口的一些体制内的人，经常就比如说塞人，我外甥女儿，或者说我什么家亲戚家的孩子毕业了没找到工作，然后来你这儿上班，然后过了没半个月吧又过来找说，哎呀，就感觉这个年轻人现在消费比较高，但是这个工资就是说白了就觉得钱低或者什么。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纠结在这里头，我也不是说不想说，有的时候吧是面子上过不去，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就是一些对口的衙门导致没办法很直接的去说不。所以有一段时间整体的效率都特别低，而且真的一个星期六天没有办法工作，等星期天他们休息了我才能去干点自己生意上的事儿。所以后面持续了有大半年自己没有得到半点收益，然后全部每天就是一波一波的人过来找你聊这个聊那个，就异常的烦躁。后来
有改善吗？
没有改善。后面我因为你明着跟他说这个商业模型的搭建费用是很高的，那人家就说，哎，你这东西做好了我请你吃饭。我说你啥时候一顿饭你能吃个五六十万啊，我操。然后后面我怎么办呢？后面我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定做了一个巨大的亚克力板，上面写着付费咨询一小时7600。自此就基本没有什么人在找我了。所以说后面但凡有人过来找我，我就直接就给他示意墙上的，我这个亚克力的板做的差不多有3米多宽2米多高，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板。
你可太棒了，就得
我就跟他们说你看找我下面的业务员沟通对吧，1小时60，然后那找我就是7600，对吧，那我们有经理或者说有部门主管，你们可以去解决这个事儿。然后那找我咨询的就少了，反正私底下肯定也排便我，那我这玩意儿我也不管，我过来做生意我又不是过来办慈善的。然后后面塞人这事儿我怎么办呢？所有塞人的我全部给他们放在前台，前台我也不管形象我也不管啥，我就放前台，我工资我也照给你，但我不给你安排任何的活，闲着呗。但是公司又有规定，上班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玩电脑，否则我不扣你工资，但我把你
不错呀，
我把你玩手机和看电影的东西，因为我们公司3层楼，我在1楼的打卡机旁边我给你打印出来贴上， 就是哎某某某员工上班时间打游戏，你觉得不错，你去试试一天八小时，什么事儿都没有，不允许你看手机，不允许你玩电脑，你八小时你看你能扛得住多久。实际上大部分人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自己就走。
赵赵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方法好棒啊？
对呀、啊、我就觉得楚河脑子特别灵活，是个做生意
的
料 的
这些方法真的好实用啊，真的。
他就是做生意的料的，你
那不是逼的，你们真没试过一个星期七天他妈六天一天五六个小时都有人来找你聊。聊吧。嘿嘿嘿，刚开始我就只说很粗浅，那人家就告诉我，哎这个我懂，这个我懂，这个我知道。后来我就说，哎呦这个东西付费。但只要谈付费，他们就谈说，哎呀这事做好了，
这不
请你吃饭，请你出去玩，对吧，请你唱歌，对吧，一条龙服务。我说你啥一条龙服务，那么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七八十万的这种。特别是什么，就是走一些商务局地税，然后就这种对口推荐过来的一些企业，你没有办法，你很直接说我一定不帮你做什么，或者你也没办法很明确的说我帮你做什么，因为做不好他又过来埋怨你。所以我现在就是进门啥话不说，先让他看墙，墙上一张很大的一个收费表。那基本都做到这一步了，也不太可能说哎呀我给你打个欠条，你先跟我谈一谈聊一聊。
是是是。
他们让我们承接一些省级的活动，省级活动之后我说那承接呗，那你给我说个标准，说个方案，对吧，就是怎么样的。那其实这些能落地的事儿还好，我很受不了的是因为我基本我凌晨两三点睡，我一般八点钟上班。我就是中途我非常烦，就是别人叫醒我，因为我睡眠时间很短。早上六点钟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来公司，我还以为有啥急事呢。过来之后干嘛？讨论领导的座次，就是那个座位的次序。坐哪谁坐哪，谁和谁关系不好不能坐在一起，谁和谁关系好要坐对角线，谁和谁是搭档要坐正对面。
就他妈跟神经病似的。
讨论了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整个人都绷不住了，我就特别想拒绝他，就像你们说的，我特别想拒绝他，但人家滔滔不绝的在那聊，都没办法，就只能耐着性。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像有的时候聊说我对于这个老板不对付，我顶天儿，我可能不在他这上班。有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我是在想，我又要说 no， 我又要说不行，我同时我还得婉转，同时还得给你留面子，同时我还得给自己保留一些底线和阶梯。所以说这个就很烦，我也是自己在成长，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理科的出来的一个人，我性子是很直并且很急躁的一个人，现在硬生生把我性子磨成说话说之前想三遍想四遍，然后很多东西要考虑很多。所以说唉，就是人到中年说不的难度会更高。我觉得我只是站在我的这个年龄层去分享，我只觉得趁年轻的时候能多说不就多说说吧，到年纪大一点，你孩子你的爱人你的家庭你的长辈你的父母，他们会有对于你有更多的要求，你可能对于他们你更难说 no。
对，
如果你喜欢碰撞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楚河其实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个很难说不的一些案例吧，但是其实也给了一些思路啊，就是让我想起之前有一个局，我说就是我有一个室友，然后他就是同寝室的这个室友找他借这个水卡，就一毛钱的这种花费他都会很自然而然的跟他的室友就是说出来，可以给他转一毛或者两毛到这个微信上，就因为就是借水卡打水这个事情。所以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很难很难拒绝别人，大部分人都很难拒绝别人，有没有一个好的这种心态去提前给自己建设一个怎样的心态，然后能有助于这个现象的改善，然后有什么好的方法都可以聊一聊。
没有，我选择不拒绝，我选择接受、
啊、
我选择接受并调整自己的心态，反正这个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完之后我就不 care， 我通过生活来调节我工作中不平衡的心态。
哇，你这个心态也好，我感觉
我就这样子的，就是我不管是自己逛街啊，还是跟我闺蜜出去玩啊，甚至是谈恋爱啊，我觉得都可以平衡我工作中那种没有办法抗拒的那种心态。
明白。但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这个工作其实还是可控的，是吧？
我的工作就是可以，就是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我感觉是，就这就比较具体了，就是人如何看待的工作，因为人总是会是就是那个趋利避害嘛。我之所以就是现在没有舍弃掉它，肯定是因为它对我目前来说是有利的，如果它将来对我没利的话，我肯定要舍弃的。
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惨痛的，所以我现在特别讨厌别人问我大学的事儿。
好，我已经做好吃瓜了，瓜子儿备好了、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上大学期间，我妈给我的那个生活费，我都用来买衣服了，所以我没有我的就是，我是个爱买东西的人，因为当时就是怎么说呢？你大学毕业之后，你父母就是会每个月或者是半年直接给你打一波生活费，你当时就是完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脱离了父母，然后有自己支配金钱的那个欲望，然后你就会控制不住自己想花钱的那样。我之前也跟你讲过，
对对对，
特别是我。就特别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被我父母管钱管有点严的那种，所以当我突然拥有了一笔钱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花，我就随意花，就是想怎么花怎么花，然后这就导致了我的钱很快的流失，然后就是吃饭的那些钱就比较少的，然后出去玩的钱也比较少，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室友，我室友跟我就是我当时见他第一眼的时候，特别喜欢的，特别想跟他成为好朋友，然后为了跟他成为好朋友，我就变成了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就是当他对我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就会第一个时间去帮他，然后怎么样，然后这就导致了一种就是他会对我依赖有点重，然后我对他依赖也有点重，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什么吗？就是他想拉我出去玩，但是我不想出去玩，因为我手里边没有那么多钱出去玩。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他高中的时候就是他的生活费很多，是因为他的生活费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妈给的他的钱，另一部分是他的男朋友给的钱，他男朋友家条件还不错，所以他男朋友会给他一部分钱，所以他手里边很富裕的钱，然后每次出去玩他就会就是因为我手里边没多少钱，他就会把我的就是吃饭的钱还有出去玩的钱都掏出来，然后这就你就会形成一种问题，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拿人手短，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跟他说不。
哦，是。
对，然后就我非常痛苦，非常痛苦的过了我大学四年的生活，然后四年毕业之后，他就一毕业就结婚了，然后我从此之后就是跟他联系非常非常少，因为太痛苦了，就是你对一个人就是又爱又恨的那种状态，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你对他的爱完全是来自于物质呀。
没有，我一开始特别喜欢他，因为他长得非常好看，然后我这个人就是挺颜控的，就是也喜欢跟就是长得好看的女生交朋友，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而且他很瘦，你知道吗？他就70多斤吧，跟我一样高，70多斤，我就对他充满特别保护欲。今天第一面就是被我吸，他被他吸引到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他成为朋友。然后一开始就是成为朋友就挺好的，但是后来就是有了那个金钱上的来往之后，你知道，就是被他压制着，就完全不是平等的那种朋友状态，就让你很累很难受，但是我没办法去。那个把这段这个关系就直接破裂掉，就很难受。我觉得就是他跟我相处的时候，他应该也是不舒服，所以他大学毕业之后也没有怎么跟我去聊天。但是他仍然对我有一种支配欲，就是我来北京之后，我当时找工作，因为没有经验嘛，就找工作有点难。然后我就说，哎呀，怎么办？要不然随便找工作吧。他就命令我，他说你要是敢随便找工作，我这辈子没你朋友。即使毕业之后，我还是仍然受他这种支配，就是那种。
看来还是就是说金钱的重要性。
对，所以就是人一定要养成一个独立的性格，然后不要就是不要对那个说不，然后后来就是经过他这个让我就是产生心理阴影之后，我就会说不了。
啊，会说不了，就是从这段关系当中反思出一个点，就是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然后不依赖其他人的一个理念或者观念或者性，就是这种性格，是吗？
对，而且我现在特别不想花别人钱，就是能我自己花钱我都不会让别人花钱，因为我很害怕这种情况出现。
而且别人给你花钱一定会支配你的，这就是金钱的属性，还有你对其他人有情感上的依赖，其他人也会利用这种情感来支配你。
对，然后我就说如果我真的不想去，我就直接说我不去，然后我有事， 然后我就不会说是为了去配合别人去，然后特别要勉强或者委屈自己。
哎，我今天查了好多资料，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所有的这种没法说不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依赖某一个个体，某一个方面。
我在我们这儿，在一个职能部门，不是政府，但是是跟民生相关那种。这玩意儿就导致啥呢？就导致那个，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窗口是有限的，四个窗口，他们办理某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大批的排队。那他们就得哎找个关系，然后这种，那个找这种内部人员去办一下，省去时间成本。然后还有的呢，就是他可能要去五个部门扣七个章，但是他找到我们，比如说他找到我某个朋友说，哎那个谁谁找到我，这种他就不用去五个部门扣七个章了，他可能在我这儿就某些很多东西都给他免掉，他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这种情况，我刚工作的时候有些别人找我就。那时候找的人也不多，然后就还行。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不拿你这个成本当成本，他不仅他家这个有事儿，他来跟你说一说，他什么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的那种，七舅姥爷他都来找你来。
啊，
哎、我
懂了。
哎，我就不太舒服，我就不太得劲儿。而且他会觉得什么呢？他会觉得你看我这么麻烦个事儿，到你那儿你一句话就给弄完了。对你来说是相对于简单的，所以说他不把他的那个成本算那个放成这个比量价值的成本，把我这个成本放成比量价值的成本，就是哎，你看你就说一句话这个事儿，其实这么算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不论咱们处于哪个位置，这么算都是不对的。然后后来我就开发出一套系统是什么呢？就是说甄别相对应的人，有的人觉得这个人还是可交的，可以的，那就。做一下，有的你说出什么说出天花来没有用，在这些人身上浪费你的时间成本和浪费咱们自己的这种时间成本和咱们自己的这种人脉资源，耗费这种东西，那个东西我觉得挺亏的，反正是。
所以其实就是你通过这些事儿给自己造成特别大的困扰之后，自己反思了一下，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是吗？
对，也不算困扰吧，算是损失吧，造成也不算损失，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你看我们一个单位可能有 N 多个部门，我在其中之一，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东西吧，我这个部门我能办的，然后其他部门我办不了啊，我就得跟同事说一声，我说哎哪个姐或者说哪个哥，我说那个这有个什么什么合同或者什么东西，我说你帮我弄一下，就通过这种后边他指定是快一些，会省了很多事儿，省了很多麻烦，然后人家哎就给办了，但是。给办事的这个人啊，这个当事人啊，他可能就不觉得，他就没有这方面的那个啥，他甚至都觉得啊，你半天完事了，俩点完事了，那你好像是挺轻松的这种，所以说我觉得跟这种人尽量说不，尽量不要在这种人身上花费自己的任何资源。
明白，就是你给自己定一个标准，这个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个事儿给你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就是会有那种情况嘛，就是你比如说某一个关系他之前找你办成过，然后他后来可能自己出于自己的虚荣心也好，会跟你的这个关系比较近也好，他再去找你办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这个人就觉得他在外边可能吹牛啊，或者帮你揽事儿，不考虑你的损失，然后再去找你办，你怎么去拒绝呀？因为他之前找你办成过，
就说不行啊，我就放下素质，享受缺德人生就不行了，整不了啊。
哦，
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朋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是不是，
嗯，
我们那儿就是孩子，他家的孩子，比如说要上某某小学或者上某某初中，对吧？
对，
他需要开学区证明，学区证明当中的一项就必须得是我们这个地方给他开。然后他家孩子开的时候呢，我就给他搞了一下，就是我然后就给他把那个手续开好了，扔在我们单位门卫了。我说你去单位门卫去取去吧，然后那个取走就行了。但是就是他的同龄人势必也是有上孩子上小学上初中这种情况，那是一定的，对吧？然后他就开始介绍各种什么啊，我说整不了，然后他就很奇怪，他说这个为什么整不了？我说太麻烦了，我说这个东西我也跟他不认不熟的，没亲没故的，我不整这个东西。就那也没，其实我感觉你这编巴找什么理由，人家也可能会知道。
哦，明白。与其就是找借口推脱，还不如直接跟他说就是搞不了，是吧？
对，我就压根不编，就直接主打一个实在，就是整不了。
主打一个实在，好的好的，感谢脑勺子的分享。就确实这种事情真的很常见， 然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就是没办法拒绝然后给自己造成特别大困扰的事儿案例，然后有没有那个特别好的这种办法呀？除了刚刚那个楚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可能那个真的是工作强相关的，可能就是办法虽然比较好但是用不上，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可以稍微借鉴一点的办法？大家可以先想一想，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小时候那个挑食，我吃饭就是特别挑食，而且我吃不了荤腥。然后我就有一次去我姑姑家，然后我姑姑给我盛了一大碗那个羊骨头，然后我对那个东西其实有点吃不了，但是我又不敢拒绝，因为我姑父是一个特别凶的人，然后我爸妈不在旁边，然后我就咬牙把它吃。吃完以后我吐了两天，从那以后我所有的亲戚都不敢给我夹饭，都会问我吃饱了吗，如果吃饱立马就不要吃了，都怕再把我吃吐。我觉得这个就是虽然比较搞笑，但是属于一种某种情况之下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你让他们看到，就是我真的是就是有些事儿我办不到，或者我有些事儿我就确实要拒绝，就是没办法，这会给我造成特别大的损害，然后让他也意识到你的这个损害，你的这个损失，那可能这些事儿你就能够就是自然而然的，对方也能够理解的去拒绝，
就有点就是既虽然说不，但是又很伤害自己。
对，但是你总得付出点代价，或者你用一种其他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也行啊，就是比如说刚刚那个脑勺子说他的那个给自己造成特别大的损失，就是如果就是我单纯是站在我的角度去尝试去理解一下，不是说是真的啊，就是可能啊，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找他办这个事儿办的比较多，但是给他造成特别大的困扰和损失，可以通过比如说父母啊或者一些这个亲戚去口口传递，比如说就他们单位办这种事儿也得就是求爷爷告奶奶，然后求这个求那个，也自己会落下很多的人情，然后通过一些亲戚散发出去让其他的这个亲密关系知道这个事儿给他造成很大的损失，是不是也是一种办法呀？意识到这个你的损失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的去麻烦你了，如果还意识到的话还这么麻烦你的话，那这个人就可以不交了。其他人还有一些办法吗？就是怎么能慢慢的锻炼自己说这个拒绝的这个能力？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不用拒绝，就你不能拒绝的事情就不要拒绝了，接受它就好了。
哦，就是，
肯定接受它肯定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你接受那些你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也是可以的。
对，其实就是拒绝，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减少自己的损失和困扰嘛。照这种就是，其实你说服自己，其实自己也那个困扰比较少了，对吧？反正是最终目的达到了。
其实我很喜欢做决策，就是我很喜欢做对我有利的决策，或者是说最优的决策。但是嘛，有时候我可能找不到，但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就觉得我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是那只能接受这些东西，
明白，
或者是只是暂时的接受。
我的拒绝方法，我就是找理由，找借口，找一大堆借口，
对，打马虎眼，就是呵呵呵呵呵，然后就是也不说啥，对方，
但是就是找理由找借口
放弃，
还会有一个就是小小的弊端，可能啊，就是你如果找理由找借口的话，自己万一又是属于我这种，就是你可能反应比较慢的，你万一找了一个理由让对方就是抓住你那个把柄，或者你找那个理由对方压根儿不在乎的，咋整啊？就没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咋整？
大家是平等的，那对方就是你愿意帮帮他，拒绝不拒绝无所谓了。但是就是找理由，那对方脸皮厚，你也完全可以脸皮厚呀。就是说能拒绝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拒绝，不能拒绝是不能拒绝，但是像平等关系拒绝是完全可以的呀，有啥不行？
我们最后再分享最后一个小心得啊，其实我在那个网上看到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可以一试的，就是你在拒绝别人的时候，你给他找一个替代方案。就是我们之前在聊那个借钱的那个局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这个点，就是比如说朋友找你借钱，你不想借，然后你可以给他找替代方案，比如说他在那个银行没办法去贷款或者怎样怎样，帮他去想办法，然后去找到这个花呗啊、借呗啊，或者帮他办信用卡，找自己银行的朋友帮他办信用卡，都是一个办法。我觉得这种办法从小事上开始尝试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就是找替代方案，就比如说 那个我领导找我加班，然后我明天找我加班，我明天不想加班，或者明天我有事情，我就会告诉他明天有事情。如果他说这个事情确实很紧急的话，我们公司是有这种，比如说晚上加班，加班到12点是算半天的，就可以给他找替代方案。如果他愿意跟着你一起熬，那就让他跟着你一起熬。如果他不愿意，那明天你加不了班，那只能等下周。就这种办法，我觉得是可以一试的，算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你本身拒绝不了别人的话，其实你心态建设不达标，然后你会有一系列的担心。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替代方案的话，对方如果不同意的话，那这个责任其实你自己从心里就可以告诉自己，就责任不在自己了。其实聊了半天，我感觉就是，尤其是不能拒绝别人那个心态啊，我感觉都殊途同归，真的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利益相关的或者这个依赖在其他的人身上，在某个点上，才会导致这种。其实后边我们也聊到了几个比较可取的点吧，我觉得一个是从小事情开始做起，开始拒绝，另一个事儿就是找一个替代方案。等你心态真的强大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可以做到国奶那种，就是我心态就可以做到拒绝别人的这种心态。那这个时候你的措施就很多了，对吧？不管是找借口找理由或者直接说，都其实对你的心里边造不成特别大的这个困扰，那其实对自己的损失就很小。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局就到这儿结束吧，感谢大家给分享自己的这个案例和观点。